再一次咧，都系代表家国华人教会呢个报纸问候大家。咁啊，新出嘅嗰期咧就今日都带咗啲嚟，一阵咧又会送俾大家。上次都提过啦，呢个工作咧系好开放，欢迎唔同教会嘅弟兄姊妹嚟到参与。在座中对文字侍奉有负担嘅弟兄姊妹咧，可以一阵话俾我听，睇下咧可唔可以喺呢个嘅文字出版工作里头，喺记者采访、调查研究、編輯、美術各方面一起來侍奉。好，那我們今天一起看聖經之前再有一個祈禱，將一段時間來交給神。天父，我們恭敬的將這個時候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們。我們今天一起來思想一個很嚴肅的題目，就是去反思侍奉的意義，求主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到引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在你的面前有生命的反省，以致我们的侍奉更蒙你的喜悦，更合乎你的心意。我们恭敬地将这段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引导，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一次和大家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三节。今天呢，我们就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四节到十一节。上一次我们说《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是保罗和我们讲成就和价值，基督徒的成就观和价值观。他说基督徒的成就观和价值观就是建造生命。所以继续保罗讲下去的时候，在四节到第十一节，他再进一步来到去反省侍奉的意义。我们基督徒会常常参与侍奉，在教会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们会去参与。但究竟侍奉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段经文里头，保罗和我们来到去分享他对侍奉那个的态度，对侍奉的信念有些很深刻的反省。首先保罗说，如果你说基督徒的侍奉就是要建立生命，承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所讲的侍奉的目标是建造生命，是建立生命，是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更新，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能够可以有那个生命的那个质素的改变。保罗说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来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有一个感慨，他说谁能当得起呢？这个就是第二章十六节保罗所讲，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他想一想，认真去想一想的时候，如果侍奉那个的意义是改变生命，让人的生命能够可以呢更新成长，更像基督，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事来的，很严肃的事，谁能当得起呢？谁可以能够做呢？保罗说在资格上，在能力上，这个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来的。谁有资格说去做改变人的工作，生命改变的工作？哪个有资格？哪个有能力去做呢？不是讲紧话做啲事。好多时候我哋对侍奉嘅观念就係话，哦，即係侍奉咪一起帮手做啲嘢囉，办一啲事囉。喺教会里头侍奉，我嘅理解就係话，哦，返到嚟教会帮手做啲嘢囉。但保罗话帮手做啲嘢只是一个的形式， 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做的事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让人的生命得到建立改变。不简单的，保罗说很不简单，谁能当得起呢？侍奉不是说得闲没事做，得闲没事做回来帮下手，或者人情上，我回来教会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教会都给我很多的祝福，我都即要回报回下，帮下手，教会这么多事做。保罗不是啊，做那些事，办那些事，如果达不到那个效果，让人的生命得到建立，真的没什么意思的。忙忙碌碌做一些事，达不到的效果，建立不到生命，是没有意思的，保罗说。但如果你说我们很认真很严肃的正视这个目标，不是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大家做一些事啦，是正视那个目标，要有效果的，是人的生命真的更新改变的。这么严肃这么沉重，谁能当得起？两方面保罗都觉得很艰难，一个就是资格上，一个就是能力上。在资格上，人人都是一个很渺小的人，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都不会比另一个人更强的，每一个人都是如微尘的罪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教里头的人都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在本质上每一个人都是很微小的，微小如微尘的罪人，哪个资格说可以教训人怎样去做人呢？保罗说没有，没有资格。好像诗篇第九十篇第五节到八节描写人的本质很渺小啊，非常的渺小。摩西的说话，诗篇第九十篇五节到八节，人的本质，摩西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每一个人的本质好微小，如微尘的罪人，哪个资格说去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四节，当摩西一腔的热诚，说要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做这个事，为自己的同胞做这些事的时候，周围的人怎么质疑他的资格？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四节，周围的人问摩西，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么神圣的工作？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施洗，周围的人都质疑他的资格，你有没有资格做这件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你有没有资格去做改变人的工作？甚至连耶稣啊，在地上传道医治，周围的人都质疑他的资格，连耶稣都被质疑。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一个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行了个神迹医治好他，然后对那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但周围的人的反应是怎样？他们说，这说浅妄话的是谁呢？谁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连耶稣都被质疑， 佢话耶稣呢个人边有资格讲咁嘅说话，做咁嘅事？事实上真系冇人有资格做嗰个神圣改变人生命嘅工作，边有资格？所以保罗嘅嗰个嘅问题系好实在噶，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做表面功夫冇所谓，大家即系表表面面翻嚟做啲嘢啦，帮下手啦，咁啊叫侍奉啦。唔掂到嗰个问题个核心冇所谓，但掂到嗰个问题嘅核心就好沉重。喺教里头侍奉唔系做啲嘢，唔系办啲事宜，而一定要问嗰个问题：你做嗰啲嘢、办嗰啲事，系咪真系达到建造生命嗰个效果？要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就一啲都唔简单。资格上，大家都觉得真系冇资格；能力上，大家都觉得冇能力。因为你要改变人的生命，那个生命的工作甚至都不是教育工作那么简单，教化的工作不只是教化的工作，是要真正生命改变。教育的工作历世历代都被称为生命工程，希望工程。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叫做灵魂的工程师，但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之中，教育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很虚伪，透过教育改变不了世道人心。事实上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本身都不一定是有道德的人来的。你看历史，教育的工作讲得很好听，但事实上是达不到改变世道人心的作用。人的生命没有真正改变，就是表面上好像多了一些道德 的一些规条，但对人生命的真正改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生命的工作甚至是超越教化教育的工作的。在能力上，保罗一想起，谁能当得起呢？如果你说是要让人的生命得到建立和改变，你想象一下，一点都不简单，需要多少的忍耐，需要多少的真理，需要多少的关怀，需要多少的牧养，需要多少的教导，需要多少的医治。当你说要生命的改变，是那个从事这个侍奉的人自己的生命的榜样。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质素是怎样，就决定我们的侍奉的质素是怎样。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如果你说要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就是生命的榜样去感染其他人生命的转化。生命影响生命好难。保罗说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恩赐、需要的心力、需要的体力、魄力，谁能当得起？好难的。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3节记载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侍奉，疲累到不得了的。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3节，那里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整个城的人都对耶稣有期望，希望在他的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你想象一下那个工作量多大，那个压力、那个要求、那个期望多大。 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去分享他几十年的侍奉之后一些的心底话。大家知道《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保罗在生离死别之前的遗言来的，同他最亲密的同工来到去剖白他内心的世界，来到去讲他的侍奉是怎样去做他的侍奉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各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圣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多的感情在里头，几十年的侍奉，最后剖白他内心的心底话。他说什么叫做侍奉？不是表面做些事啦，帮下手搞些事搞些事，不是。要日思夜想的都是你所做的事究竟能不能够产生那个改变生命的作用，是不是真正能够建立生命。那怎样建立生命啊？很不简单，生命的改变。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样改变到那个生命价值观、人生观、生活的态度、习惯，很不简单的。保罗说他是要很多的流泪、很多的牺牲、很多的劳苦。他说他从不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自己供养自己，他的榜样让人知道侍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记号，就是舍己和牺牲。舍己和牺牲是基督徒信仰最伟大的一个信息，在侍奉里头就要去见证到、表达到这个的信息。是个生命的行为，那个侍奉的行为去见证这个舍己和牺牲。好不简单，好多人回来教会是想拿一些东西的，好多人回来教会的动机是希望在教里头拿一些东西，得到一些东西，跟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刚刚相反。如果做基督徒都仍然是这么自我中心、这么自私的，是想拿一些东西，就跟基督徒的信仰刚刚相反。基督徒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舍己、牺牲、付出，而不是拿一些东西。但今天回来教会的很多人其实是想拿一些东西，很多社会学家都分析，甚至现在连教会里头的文化都是那个消费者心态的，很自我中心的。我来教会是为了拿一些东西，如果教会给不到我想拿那些东西，我就去第二间教会咯。消费者心态从来不是想我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在其中是要付出去建立整个群体，不是这样想。很自我中心，很个人主义，我来教会就是拿些我想要的东西，教会给不到我了，我就去第二间教会去拿。所以你想象保罗说，如果我们做表面功夫很容易，大家柴娃娃很开心做表面功夫，但如果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到个核心的问题，让人的生命得到建立，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与神的性情有份，心意更新而变化，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这么核心的问题，保罗说那个侍奉就很艰难，需要的能力、恩赐、魄力、心力、体力都是很大的要求。想想是不是教会打开道门入来的人，什么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千奇百怪的人都有。你要去侍奉，你要在教里头去服侍人，你要面对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好好的人又有，好有另外一些想法的人又有，什么人都有的。所以保罗说侍奉一个单纯要达到那个侍奉那个真正的目的，那条路很难，那个能力的要求、心力的要求很大，谁能当得起呢？是一个非常之真实的一个感慨，谁能当得起？没有人可以当得起，在资格上、在能力上都没有人可以真的做到的。所以保罗他说第三章第五节，他仍然去做，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榜样，在他的侍奉上几十年继续这样坚持去做。他说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三章第五节很重要的一句，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个很值得我们想，其实摆在保罗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坚持侍奉那个真正那个的意义，建造生命，是一条很难的路。另一条路表面功夫，办点事咯，那就叫侍奉了，那就很容易，从来不会检视和反省究竟真不真达，是不是真达到那个侍奉真正的目标，建造生命。两条路摆在面前，但保罗说我仍然坚持第一条路，但坚持第一条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出于神，英文的翻译 Our competency comes from God，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们的力量是从神来的。保罗很清楚来到去认信侍奉的力量是源于上帝，能力属乎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他说了，你们侍奉的时候其实不是你们自己去做，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头给力量你来去做。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是耶稣讲跟他门徒讲，你们做见证的时候，去侍奉的时候，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头给你力量。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亦都是保罗讲，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到七节，我栽种了，阿波罗晓冠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晓冠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comes from God， 出于神。保罗说侍奉认真去想很沉重，目标很高，没人有资格，没人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仍然去做，仍然坚持这个不会沟淡了的那个侍奉的意义，是因为出于神我的能力，是因为在 神的面前因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来去侍奉。三章第四节，因基督在神面前，英文译本 Through Christ before God，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藉着基督对上帝，有不同的翻译方式，但是个意思都是说侍奉那个的热情，那个 passion， 对生命这份即事那个的谨守和信心，是在乎对神对基督的把握。因基督在神面前，好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二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为什么基督徒的侍奉可以坚持，可以有那个热情继续来做下去？这么难，为什么不沟淡一点，要求不要那么高？但保罗说他坚持，而那个热情是因为因基督在神面前。所以保罗说那个能力其实是没人有的，没人可以有那个能力做改变生命的工作，但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资格没人有的，但那个资格是上帝所托付的，是上帝的呼召。所以三章第六节保罗说，上帝不单止给他能力去侍奉，而且确实已经将这个的职位，这个的职事交付了给他。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已经交付了给他了，交托了给他这个的职位，这个职责，这个职事，这个改变人生命的即时。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生命的即时。保罗讲的这个侍奉那个的意义是不可以沟淡的，一定要坚持，就是建造生命，让人的生命改变更新，与神的性情有份。但他讲讲下这个生命的即事，为什么忽然间他用了另一个名词叫新约的即事呢？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即事，因为他要透过比较新约和旧约来到去强调这个侍奉的意义，就是那个生命性，生命是那个焦点的字来的，这个侍奉的意义，那个 keyword 是生命。但怎么能够可以带出这个的焦点呢？保罗是要透过旧约和新约的比较。所以在继续下面那几节的经文，由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段很长的经文，保罗就是要比较旧约和新约，为了要突出这个侍奉的职分那个焦点是生命。旧约和新约这两个名词我们一点都不会陌生，我们很熟悉，连圣经都是分旧约和新约，圣经里头三十九卷是旧约，尾后的二十七卷是新约，所以这个名词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但如果你要想清楚一点，究竟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这两个这么熟悉的名词究竟什么意思，如果从时间来分可能容易一点。新约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开始的那个时代，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之前的时代就是旧约的时代， 这个是时间上来分。但如果你说要在那个约那个的意义来分，那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新约的意义、旧约的意义怎样来做比较？新约仍然是比较清楚，就是拯救之约、圣灵之约。好像在哥林多前书11章25-26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常常会读的。哥林多前书11章25-26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他的血流出来救赎世人。新约就是拯救之约，比较清楚。但是旧约就没那么清楚了，因为在耶稣基督之前的旧约的时代，神和人立的约是不止一个的，很多的。有挪亚之约，创世纪8-9章，有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15-17章，有西奈之约，出埃及记19-23章，有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7章，好多的。神同人立的约是不止一个的，在旧约的时代。那究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比较这个新约和旧约，这个旧约是指什么呢？在希伯来书8章7节那里说，前约是有瑕疵，所以才需要旧约。希伯来书8章7节。但这个前约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年代，这个前约神和人所立的约不止一个。究竟这里所讲的前约有瑕疵是哪一个约呢？是西奈之约。希伯来书8章6-13节再详细描述的时候，那里所讲的是西奈之约。希伯来书8章9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西奈之约就是来到对比新约那个的前约或者旧约，亦都是哥林多后书3章的背景。西奈之约个焦点是律法和定罪，其他的旧约神和人所立的约很多，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那些其他的约那个的重点都是应许和恩典，唯独西奈之约那个焦点是定罪和律法。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比较的旧约。在这里保罗用6方面来比较这个新约和旧约，不厌其烦的很长的篇幅来比较新约和旧约，个目的是要指出基督徒的侍奉一定要追问到那个核心，就是生命的建立。第一方面的比较，保罗说旧约是凭字句，新约是凭精义，就是3章6节，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精义。我们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精义。字句的意思就是那些条文的意思， 即律法的条文。正义呢，其实是指到圣灵。英文的圣经比较清楚，因为英文的圣经这里所讲的正义那个 spirit 那个字呢，是大草的，大草 S。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索性译做圣灵，意思就是旧约是律法的条文，新约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介入、运行、支持和成全的约。第二方面的比较，保罗说旧约是叫人死的，新约是叫人活的。第六节下半句，那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英文的翻译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现代中文译本呢，字面上的律法带来死亡，但是圣灵赐生命。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它的功用是让你知道自己有罪，是定罪，但它没有给一种力量给你来到去克服那个罪恶，没有给一种力量给你呢行善，它只是你让你知道你自己犯了罪，带不到给你一个出路，所以是叫人死。但新约是给你一种力量，是带来活力和生命力。这节经文呢，很多时候我们引用错误的，是用来到你去讲解经呢，读圣经呢 要灵意解经，就不要凭着那个文本那个的文字解经。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像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是这节经文和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节经文根本不是讲解经的方法，是比较旧约和新约。字句是讲律法，正义是讲圣灵。第三方面的比较，旧约是属死的即事，新约是属灵的即事。在第七节第八节保罗讲，带来死亡的律法相对于圣灵的功用， The ministry that brought death 比较 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意思就是说律法的作用只让人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没有出路，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走不出这个结局。但是新约呢，圣灵的工作，圣灵之约、拯救之约，就是让人有生命那个的气息。好像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所讲。第四方面的比较，旧约是定罪的即事，新约是清义的即事。三章第九节，若是定罪的即事有荣光，那清义的即事荣光就越发大了。另一个翻译就是定罪的功用相对于宣布人无罪的功用， The ministry that condemns man 比较 The ministry that brings righteousness。 定罪是律法的特征，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说，清义是新约的特点。第五方面的比较，保罗说旧约是有荣光，但是新约是有极大的荣光。这一点呢，保罗讲了很多次，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由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讲了四次，重复了四次，旧约是有荣光，新约是有极大的荣光。当然这里是有背景，有历史背景。当保罗说旧约是有荣光的时候，他是指到一件历史的事件，就是当摩西在西奈山拿了律法落山的时候，他是反照了上帝的神圣的荣光，所以他面发光。旧约的记载，不过这个律法的那个荣光是渐渐退去，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第七节， 或者律法原是用文字刻在石板上的，颁布的时候，上帝的荣耀显现出来，甚至照射在摩西的面上。不过这个旧约的荣光是渐渐退去，现代中文译本就是逐渐消失的，是比不上新约的那个荣光是长存的，是更大的荣光。保罗不怕沉，重复四次这一点，旧约是有荣光，新约是有极大的荣光。譬如第七节，他说旧约是有荣光，荣光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而新约是更有荣光。第九节，旧约是有荣光，新约就荣光就越发大了。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新约就有极大的荣光。十一节，旧约有荣光，新约更有荣光。我现代人听觉得很奇怪，咁古怪的那些字眼，咁老土，荣光有乜所谓啫？有荣光冇荣光，在现代人嚟讲，我哋觉得很奇怪的字眼。但其实佢意思就是要强调旧约和新约的分别。意思就是在使徒的道统，一个信仰的继承，肯定新约而放下旧约。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新约圣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初期教会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保罗要很斩钉截铁讲得很清楚，不厌其烦用很古怪的字去比较强调旧约和新约的分别。当然也可以说是新约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好耶稣基督所讲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或者你说是超越那个律法，完成了那个旧约原本希望完成的事。最后第六样的比较，保罗说旧约是要废掉的，而新约是长存，就是第十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强调的旧约是带来定罪，但给不到人出路，新约是拯救，是清义，是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是要让人的生命有活力，有生命力。这个是他委身侍奉那个的原因。所以侍奉那个的焦点一定要强调那个生命的建立，不追问这个核心的问题，所做的都是镜花水月，忙忙碌碌去做些事，搞些事务，而达不到那个效果，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真的没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拎着个灯笼，光天白日在街上走，人们问他做什么这么奇怪呢？光天化日拎着个灯笼周街走，他说他找人，找人，周围的人好奇，找人，成街都是人，你又找人，还要拎着个灯笼，即是我们现代的讲法叫行为艺术嘛，行为艺术。他强调的就是说，在他眼中很多人不是人来的，没错，条街很多人在四围走，但在他眼中一嚿嚿这些东西，动下动下的东西不是人来的。他要透过一个这么激烈的手法去强调他的信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生命的活力，没有生命那个的那个的表现，俗语说行尸走肉，生存着的，甚至可能挺健康，但不一定是有生活的质感，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去反省我们的侍奉，其实我们要追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的侍奉最重要的 是不是让生命力的重现，是不是让活力，生命的活力重现，侍奉那个焦点是不是真的让人的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看到那个效果，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像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所讲的是基督的信，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封基督的信，像基督表达基督，这个是真正侍奉的问题。保罗强调，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个是新约的执事，是跟上帝和我们立的一个新约那个的意义和性质是一致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侍奉就要与我们这个上帝和我们立的一个新约那个的意义一致，是一个宽容建立的一个新约。在侍奉里头表不表达到这些特征，在侍奉的里头表不表达到建立生命的特征，轻易的特征，给人出路的特征，建立生命宽容体谅的特征。教会里头不应该是有这么多是非的，是不应该有这么多的争执的，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埋怨、挑剔、论断、定罪。在保罗的眼中，这些都是旧约的特征。旧约就是定罪，新约是要轻易。我们的侍奉反不反映到这些的特征，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真的求你的怜悯和帮助，将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恩手之中，求你的信息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以致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检视我们的侍奉，究竟我们所做的是否真的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侍奉那个所流露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又是不是和你所立的一个拯救之约、清义之约、生命之约的特征是相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更蒙你喜悦，我们的教会所表达出来的属灵的力量就不一样。求你施恩帮助，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